潘柳博士果然是老奸巨猾，抓到电光火石间的破绽，先明智一步掏出怀里的手枪，摆出你敢靠近我就开枪的架势。明智纵使想开口呼救，附近也没有住户听得见，而且又是在天色微明的清晨，看来明智已经束手无策了。然而他陷入如此窘境，为何还能那样淡定？
哈哈哈哈，
明智若无其事地笑了出来。
手枪嘛，那玩意儿我也有。
说着就慢吞吞地伸手入怀。危险啊，对方不是已经把手指扣在扳机上了吗？
住手！
潘柳博士受到对方莽撞举止的刺激，情不自禁地高喊，
你敢轻举妄动我就开枪，只要你拿出手枪，我就在你饱满的额头上开个洞，你猜我和你谁比较快？来吧，有种你就把手枪掏出来。
可是明智仿佛听不懂对方的警告，慢条斯理地开口，
我看你还是尽早开枪吧，因为我不会打消掏出手枪的念头。
说着他的手已离开怀中，接着一道荧光闪过。看到这里，潘柳博士忍无可忍，二话不说扣下扳机，但不知怎么回事，手枪咔嚓一响，不见子弹射出。反观明智，他正拿着枪对准他冷笑。潘柳博士被这意料之外的巨变惊呆了，
其中有鬼。
想到这里，他感觉冰凉的液体划过腋下，他气急败坏，一次又一次地扣动扳机，不过都是徒劳，枪口没冒烟，也没发出声音，枪膛里边是空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懂了吗？先发制人的不是你，而是我呀。明智依旧拿着枪笑着说，不过他并不打算开枪。
该死！
博士气得嘴都歪了，
是刚才钱包掉到院子里的时候。
你呀，总算明白了，当然是那个时候，我趁你被牵牛花吸引了注意力，取出子弹。你真以为我是个这点机灵都没有的草包吗？
明智说着，把左手伸怀中取出子弹，任由子弹在掌心滚动。无论在这之前还是之后，明智再也不曾见过潘柳博士像现在一样露出那种丑恶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可怕表情。暴怒突出的眼珠周围是青黑色的眼眶，宽宽的额头上青筋暴露，让人误以为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皮肤病。乌黑的双唇犹如趴着一只受伤的蚯蚓，不受控制地抖动着。
那么你想怎样？
现在我去拿放在岩廊角落的绳子，你呢最好乖乖待着，如果你敢轻举妄动，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开枪。
别傻了，你做得到吗？我可以趁你伸手的时候踢飞你的手枪。明智，你真的有勇气拿绳子吗？我说你难道不怕吗？
明智朝岩廊的方向退了一步，潘柳博士紧跟着上前一步。对方已经绝望了，豁出去了，千万不可大意，即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都有可能令情势逆转。只是没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对明智有利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外边的骚动吵醒了富士杨子，他从内室探出头来。
杨子小姐，快快把那条绳子给我，把绳子给我。
眼见杨子因吃惊愣在原地，明智连忙向他求援。杨子立刻领悟了事情的原委，勇敢地跑到岩廊角落，那里放着一团捆绳，他抱着绳子想交到明智摊开的左掌上，可是他才刚睡醒，再加上这场骚乱让他失去了冷静，他以为绳子已经放在明智的手掌上，却差了那么一点点，啪的一下绳子掉到了地上。
明智一看慌了，弯下身子想捡起来，不料防守又露出了破绽。盼柳博士苦等的这一刻终于来临，他腾空飞起一脚，明智的手枪被踢飞到两三间远的地方。两个人同时发出野兽般的恐怖呼喝声，下一刻两个男人已扭成一团，狠狠地摔在地上。倒下去的那一刻，博士在上方，右手紧掐着明智的脖子，他发了疯似的，指尖一点点抠进明智的喉头。杨子看着明智长成酱紫色的脸孔，看着他朝空中乱抓挣扎的双手，情况已经不容他犹豫，他当机立断，光脚跳下院子，捡起手枪，瞄准目标，猛地扣下扳机。强烈的空气震动，后坐力让手臂麻木不已。透过淡淡的青烟，只见盼柳博士仰面倒在地上。子弹没瞄准，千钧一发之际，击中了对方的腿。战斗结束了，直到此时，蜘蛛男才算彻底丧失了抵抗能力，他被捆得像个粽子一样，动弹不得，躺在院子里。杨子愣在原地，失神地望着眼前被枪击中，正在呻吟的男人，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五味陈杂的心情难以平复。明智坐在岩廊上，并没有特别激动，用和平时一样客气的措辞，对着躺在脚下悲惨的失败者说道：盼柳先生，这回你我之间终于分出胜负了。显然我的智慧并不逊于你，这就足够了，我们之间总算有了了结，现在只剩下你和整个社会的过节，不过那属于警方的管辖范围。老实说，我向来对那种事全无兴趣。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把凶手抓捕归案提不起兴致，无论凶手是逃亡还是有其他打算，只要不累及第三者，我向来都是袖手旁观的，因为我的工作是找出真相而非惩罚。不过仅限于你，我不能这么做，你是地道的恶魔，如果放任不管，不论还得牺牲多少人，你肯定还会继续绑架杀害妇女，你是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虽然我不情愿，但在你没被关进监狱之前，我有责任守着你。
我知道，你不用解释了，快叫警察来吧。
蜘蛛男痛苦地直皱眉，不耐烦地说道：啊，杨子小姐，可以麻烦你跑一趟村里的派出所吗？请把巡查找来，顺便在那里给警视厅的波月警部打个电话。明智这么一说，本来茫然发呆的杨子这才回过神来。
好，我去。
说完他拔腿就想往外跑，这时一股不安突然掠过明智的脑际。杨子小姐，等一下。他叫住杨子，目光炯炯，死死地盯着盼柳博士。你老实说，你的同伙平田现在在哪里？
东京。
格斗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再加上枪伤，盼柳博士连开口说话都显得吃力。东京？你撒谎，你不会连这最起码的准备都不做。如果你失手，还有他接手，他会替你绑架杨子小姐。隔着低矮的树篱，明智放眼眺望附近的田地，一大清早前方的田野看不到一个人影，但是他总觉得那个机灵敏捷的平田正躲在哪块田地的垄沟阴影里伺机下手，让杨子单独去太危险了。可是话说回来，这是地处僻静远离人烟的独栋房子，如果一直僵持下去，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人经过。我看这么办吧，杨子小姐，你就忍耐一下，拿这把枪抵住他的额头，站在这里看守他。你不用怕，他已经被绑得动弹不得，况且腿上的伤也令他元气大伤。如果有人比方说这家伙的同党出现，威胁到你的安危，那你也别客气，直接开枪射击这家伙的额头，
懂了吗？明智认为没有比这更万无一失的办法了。杨子与其说是畏惧，不如说自己让对方受了重伤，导致他陷入如此狼狈的境地，感到愧疚。他并不害怕，立刻服从了明智的安排。明智快步往派出所走去。负伤的恶魔，恶魔虎视眈眈的猎物，两个人的主客位置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颠倒，这情况实在不可思议。没想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明智就离开了15分钟，在那15分钟当中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那无法以常识判断，但它确实发生了。在满是朝露的地面上，滚了一身泥的博士被麻绳五花大绑着，就像一个细长的行李横卧在地面上。看他那窝囊的德行，让人觉得他根本配不上叛柳博士这个威严的名号，实在是太滑稽了。他的小腿肚子被打穿了，留下了一个黑洞，从那里涌出的鲜血滴成一条小河，还顺着小腿不停地往下淌。子弹没打到骨头，小腿没有骨折，算不上严重的伤，但那血肉模糊的样子给人一种剧烈的疼痛暗示，再加上他不停地皱眉，低低呻吟。杨子按照吩咐蹲着，把枪口抵住对方的额头，眼看着自己制造的伤口不停往外冒鲜血，却不能替对方包扎。虽然她生性坚强，毕竟是个女孩子，对她来说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一次腹部被自己的短刀刺伤，另一次她开枪射到了她的小腿。仔细想想，她居然令这个男人两次身受重伤，而她呢，虽然对方执拗地四处追杀自己，但在肉体上她不仅没受伤，就连另一个目的也还没有得逞。也就是说，这么理解奇怪是奇怪，但就杨子而言，下场凄惨的不是被猎捕的他，反而是叛柳博士这个猎捕者。博士现在正灰头土脸地躺在他的面前，是生是死全凭他的一念之间，只要扣着扳机的手指头稍微用上一点力，这个罕见的恶贼，令全国人民活在恐惧中的大恶魔，就会一命呜呼了。不，用不着扣扳机，只要这样盯着他，不让他逃走，过10几20分钟，这个男人就会被送交到警察手里，等着他的是可怕的监狱和绞刑架。这完全超乎杨子想象的主客颠倒的立场，令他深感不可思议，他觉得很可笑。最后他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说不清是悲伤还是恐惧的困惑状态中。他觉得十分焦躁，坐立不安，甚至开始害怕起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恶魔像死了一般沉默着，只有从腿部伤口涌出来的鲜血暗示了他还是一个活物。杨子再也忍不住了，将手枪往腰带前一插，从怀中取出一条崭新的手帕，蹲在博士脚边，迅速扎好伤口止血，盖住那血肉模糊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恶棍察觉到杨子正在他的腿部包扎伤口时，身体猛地一抖，等手帕绑好，他低声说了一句谢谢。
你快逃吧，跑得远远的。
突然间从杨子嘴里冒出不可思议的话语，他如连珠炮般歇斯底里地连说了两三遍同样的话，可是他自己似乎还没领悟到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我已经不想逃了，但我不知道你说这话是怎么想的。博士忧伤地回答。杨子听到这儿，猛地扑到博士身上，动手替他解开系得很紧的绳结。
你疯了吗？还是我在做梦？
博士任由他解开绳子，吃惊地咕哝着。即便已经恢复了自由，但也没有立刻起身，只是诧异地仰望着杨子的脸。
快点，趁警察还没来，你快逃吧，还有，再也不要让我看见你，快走，快走。
杨子跺着脚催促他。博士听了，坐起上半身，笑得很不怀好意。
那么，我就逃走吧。不过，我不想一个人走。
啊？
我是说，除非带你一起走，否则我不走。
这一刻，他尽显恶魔本性，厚颜无耻地说着，突然站了起来。他不知道让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对于这个歇斯底里的女郎的率性之举，他瞬间便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赋予这个心血来潮双倍的价值。杨子登时犹如噩梦初醒般狼狈不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他的右手被博士牢牢捏住，麻得几乎失去知觉。最可怕的是，用来防身的手枪不知几时也落到了博士手中。
悬疑，
惊悚，
惊悚，
恐怖，
恐怖，
推理，
推理。江户川乱步小说集，我是播讲人赵鑫，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